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我不在，我出去有点事情。我看到这个程序单上面是盛伟光老伯伯老弟兄所讲的道，是鼓励弟兄姐妹要读经，要祷告，要行道，要奉献。我想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一直是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在灵修上怠慢。你每天没有时间靠近主，你每天生活没有力量，你里头也没有平安。大家可能注意到哈，我们今年要背诵的经文每周背一节经文不像过去几年我们两周背一次经文。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哈，如果周报上印的是两节经文的话，那就两周来背；如果一节经文的话，是一节来背，一周来背。那可能弟兄姐妹会觉得，为什么没有按照我们读经的程序来背诵圣经？比方说上个礼拜、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但是我们的经文好像不是从创世纪里来的。那是这样的，今年我们选的这些经文呢很短，是生活当中常常要用的，大家都是应当要记住的，而且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跟人分享的。我们是按照这个主题式的来选这些经文。你比方开始的时候我们选神的话语方面的，那下一次呢我们开始选呢要认罪方面的，再下一次呢我们选的是呢耶稣基督是我们拯救的这一方面的经文，那是主题式的。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把这些经文放在心中。我们新年的第一个礼拜我们背的经文大家还记得是哪一本书？耶利米书哪一章？十五章多少节？我们试试看，来，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我得到你的言语那十五次了，你的言语是什么？欢喜快乐，因为我成为你名下的人。那么今天的经文跟上个礼拜的经文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诗篇第几篇？第几节？第三节。讲什么？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好不好？来，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像树栽在溪水旁，安使结果子，一枝也不枯。感谢主，大家都会背，真都顺利。感谢主，大家都能记得。感谢主，很好。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请弟兄姐妹想想这段经文呢，很有意思哈，很美。他前面讲啊，恶人像什么哈？不做什么什么，不占什么什么，是不是？那下面他还讲了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儿告诉你一个蒙福的渠道，要思想神的道。其实弟兄姐妹，你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喜乐，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不快乐，不是因为你缺少什么东西，真的不是缺少什么东西，而问题是什么呢？你的思想出了问题，你的意念出了问题。你心中常常想到，这个人得罪我，那个人干犯了我，这个人做事不符合我的主张，那个人做事好像对我有意见。你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是有福的人。你想想这个该得的我没有得到，你常常想这些东西，你心中不会有快乐。弟兄姐妹要晓得一件事，你的大脑，人的大脑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你睡觉的时候你大脑都没有休息，你大脑还在活动，是不是？那问题你用什么东西来喂你的思想，喂你的意念，喂你的灵？这儿告诉你个秘诀，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为什么？当你思想神的时候，你的心灵就平稳安静；当你思想周围事情的时候，要么激动，要么沮丧，是不是？要么让你骄傲，要么让你伤志。所以这一经文告诉你，思想神的道，多花时间思想神的道，揣摩思想。下面有一个应许，什么应许？他说你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如果你把这个诗篇读完， 下面讲另外一种光景，那个光景呢不像一棵树，像什么？像什么？说恶人却不是这样，恶人像什么？你想成为糠皮还成一棵树？糠皮是没有分量的，糠皮是没有希望的，糠皮是不会结果子的，糠皮是不能有根的，糠皮很快就被烧的。你要成为一棵树呢，你还是成为一个糠皮。糠皮的人生和树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树是有生命的，有根的，结果子的。但弟兄姐妹，你成一棵树没有水也没有用啊，是不是？你知道在沙漠里面，在旷野里旅行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黄金，是不是？你背一袋黄金试试看，我背一袋水。他这样说，不但像一棵树，必然还有水，那这是神的应许啊。是不是像一棵树站 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下面呢叶子也不枯干，还有呢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感谢主，是神的应许啊。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揣摩思想，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祝福，是不是？你心中动有神的道，你的心中就亮堂起来。有的时候你们苦水很多，你没有道啊，对吧？道进来苦水就积走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愿主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再背一背好不好？来，你耶和华律法注意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叶子这果子一直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感谢主，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常常有这样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啊，思想神的话。每天花点时间读经，时间不多嘛哈，读不懂就跳过去没有关系啊。你读过以后，然后根据经文来祷告。这段时间你们读旧约创世纪，创世纪讲什么？神创造天地万有，同时呢就讲一个家的故事。你看看你的家跟他家比一比看，这个家是乱七八糟，但神的恩典丰丰满满的充满这个家庭，使用这个家庭，拣选这个家庭，是不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头抓，让我的家成为什么样的家，让我这个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读这样的经文，你如果还有一点点时间呢，你找一本书，灵修的书哈，你要很多的一天读一小段的，那个365天有365篇的这个灵修的书。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你的手中都有本书叫《花木甘泉》，是不是？《花木甘泉》是一本很老的书，很畅销的书，365篇，每天大概花3分钟就读完了。你可能经文读不懂，但是《花木甘泉》你可以读一读。经文读过以后，再背一点点《花木甘泉》啊。今天是1月17号，《花木甘泉》今天所讲什么？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读《花木甘泉》？有没有人？举个手试试看，今天讲什么？啊，今天讲什么？今天讲什么？大家记得吗？今天讲神是永活的神，人不是永活的，是不是？只要神活着，我们就有盼望；只要神活着，我们没有理由沮丧。感谢主，这是神，我们的神，我们的应许。所以你每天有人祷告，有人读经，安静的时间，然后读一点点这个灵修的书，感谢主，让你的心中很亮堂，很喜乐，很有盼望，充满着力量。我们感谢主，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很快乐的一生的，是不是？每天应该欢欢喜喜的一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你打倒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神活着，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盾牌，这是我们的希望，是不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什么意思吗？你们又想一想，为什么要盾牌啊？过去打仗的时候盾牌是保护你的，那保护你外面是什么东西会进来？有刀有剑，是不是？生活中有很多刀剑，但是有盾牌，神是你的盾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然后每天有这样的时间。那还有一件事情，请弟兄姐妹在每天生活当中，在你祷告生活当中来纪念。弟兄姐妹在每天的代祷当中，为你家人代祷，为教会代祷，今年你们特别要为教会代祷。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6月份以后我就没地方不能在这个地方再继续聚集下去了。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每天把这样的事放在你们的心中。去年的时候，好像应该是去年了，我请弟兄姐妹每天花1秒钟或者1分钟为教会的事情祷告。巴不得今年每个弟兄姐妹继续这样为教会代祷。祷告是神给我们应许， 祷告是神赐福给我们的渠道，你不祷告，弟兄姐妹，教会什么也不能做。教会能做什么呢？这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为主的家摆上一点祷告，哪怕就是一分钟。主啊，怜悯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教会，饶恕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有一个地方来敬拜你，来称颂你，让你的子民有一个地方安静的住下来，来敬拜你。那么还有一个祷告，大家知道今年前两天海地发生大地震，人类的灾难真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每年都有啊，而且都是大规模的灾难，是不是？到目前为止多少人死亡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现在有四万五万，那究竟多少万可能到现在没有人知道，是不是？海地是个小国家，只有九百万人，绝大多数人是信仰天主教的，前一个总统是一个神父，那现在这个总统他不是个神父，但是你知道这个国家很小又穷，而且这个国家你们知道还没有军队，很乱。那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地震，有多少人死我们都不知道。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实在是充满了苦难，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好，我们为海地这些苦难的人民，我们为他们祷告。教会还没有坐在一起商量我们能为这个地方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先为这个国家祷告，为那些苦难中的人祷告，为他们家园恢复来祷告。神用各种各样的苦难来唤醒我们，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们说神用良知对你耳语，哎，醒过来了，不要这样下去了。神用苦难当大喇叭来唤醒人类，该醒悟过来了。所以巴不得主把一个怜悯的心、带祷的心放在我们里头，为教会祷告，也为这些海地的这些老百姓祷告。据说他们国家很多的部长已经死了，整个政府瘫痪，医院全都瓦解，本身就没有警察、没有军队的，所以国家也很乱。所以主怜悯这个国家，每次看到这样的镜头，我心中就很难过。主啊，我们在世界上实在是有苦难，我们是寄居的，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让我们敬畏你，因为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所以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我们感谢主，好，去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祷告，看看我们能做什么。好，今天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刚才所说的经文。弟兄姐妹知道哈，基督的福音，我们讲你信靠耶稣基督，不是信靠你到教会来参加一些礼拜啊，做一些仪式啊，或者一套清规戒律啊，就表示你是基督徒了。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重大的标记是什么？有关系了，你和神建立了关系，你跟神建立了关系，他爱你，你爱他，这是一个关系。但是你知道跟随主的人不仅仅是跟神建立关系，你跟神建立关系很容易，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神就伸出手来说，孩子你来吧。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和我们同在，施恩给我们，说跟神建立关系是最轻松的。为什么呢？你软弱他体谅你，你摔跤了他扶持你，你心中有黑暗他说，孩子啊，我饶恕你，只要你回来。你觉得世界上没有人理解你，他理解你，因为你是他造的，他知道你的整个毛孔是什么，他都知道。所以跟神建立关系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跟随主的人不仅仅和神建立关系，你们知道的，你还跟人建立关系，这是最苦恼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跟别人建立关系，但是弟兄姐妹，基督的福音告诉你，不但跟神建立关系，你和周围的人也要建立关系。为什么？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进到神的家，神的家中不只有你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他有许许多多的儿子和女儿，你怎么跟这些儿女相处，那是我们每个跟随神的人必须要学的功课。 以前有个信徒讲，我宁愿跟狗在一起相处，我也不愿意和人在一起相处。这话当然是个打个比方，不是骂人的哈，不是骂人的哈。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在书房里头，我觉得特别的属灵，特别的圣洁，一旦进入人群当中，就觉得哎呀，让我失望，让我失望，我很痛，人家不尊重我，人家不听我的，我的意见得不到采纳，这个人干翻我，你马上觉得很痛，是不是？但是主告诉我们，福音是个十字架，你跟神建立了关系，你要跟人要建立一个关系，没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你成为主的门徒是大打折扣的。为什么我们跟人不能建立好关系呢？比方你的家庭嘛，你跟你弟兄姐妹关系怎么样？你跟你配偶关系怎么样？跟你孩子关系怎么样？跟你父母关系怎么样？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跟你家人都不能相处，你怎么到教会来跟弟兄姐妹相处啊？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的？很难的、啊，跟神相处很容易，跟人相处很难。但是弟兄，最难的是什么？你跟你自己不能相处啊，是不是？跟随主的人就要处理关系，跟神处理关系，跟人处理关系，跟你自己要处理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说我跟自己关系不错？真的吗？有的时候你不能接纳自己，有的时候你恨自己，有的时候你给自己骄傲得不得了，这表示你不知道怎么跟你自己相处。你跟你自己都不能相处，你怎么能跟别人相处啊？你自己可能有的时候都不喜欢你自己，你怎么喜欢你周围的人？是不是？跟你自己没有办法相处，你也没办法跟别人相处。那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有了问题，你跟神的关系有问题，你没办法跟你自己相处，也没有办法和别人弟兄姐妹相处。教会的合一是讲什么？弟兄姐妹，教会的合一就是讲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怎么样相处，把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但是这个合一不是空头口号的，大家坐在一起就要合一了，这不叫合一。合一是有基础的，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信息，求主来帮助我们。我想我今天可能没有把时间没有完全能讲完这篇信息，但是没有关系。让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有点祷告好吗？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的应许从来都是是的，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你在我们中间，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圣洁的心，一个期待的心，来经历你的同在，为你的灵接受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造就我们，洁净我们，帮助我们进到你的同在当中。因为你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意念，得蒙你的允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主耶稣在这儿讲了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很难懂，整个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实在是难懂。主讲什么？主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些人是什么？门徒。什么门徒？十二个使徒，是不是？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心里猜了我来。你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是不是？下面还有一句话，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现在讲不是信了啊，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像你爱我一样。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这段经文呢，请你们注意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主耶稣讲到，让他们合而为一，讲几次？一共几次？啊？多少次？在整个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头，十一节已经讲到，父啊，你保守他们合而为一。 那到这儿呢，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里面前后多少次？三次来讲到保守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你有没有见过主耶稣这样讲话的？有没有？有没有？有的时候你读经文的时候，你说主耶稣，你这个好像很啰嗦嘛哈，你讲了一遍就好了，你为什么讲这么多遍呢？耶稣讲成圣的时候讲一句话，讲喜乐的时候讲一句话，讲使命的时候讲一句话，为什么讲合一讲这么多？为什么？所以圣灵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晓得合一首先是上帝的心意，不是你要不要合一的问题。弟兄姐妹，你知道主耶稣圣经罗马书第二章十八节上面说，若是雷行，总要经历与众人和睦。这是神的心意。若是雷行，总要与众人和睦。这个前面是个条件句，是不是？若是雷行，总要经历与众人和睦。这话讲什么？有的时候不行啊，是不是？我想跟你合一，我他说讲众人是什么？是指那些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讲教会你的弟兄姐妹，讲所有的人，包括教会弟兄姐妹。但是更多的是指那些还没有基督信仰的人。若是雷行，总要与众人和睦。但是有的时候不行啊，比方说你的一个同事听说你是基督徒，他就嘲笑你，他骂你，他侮辱耶稣，你说我们在一起关系好，不行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他读经了你，你读经他说算了，我饶恕你吧，我们在一起相合吧，可他不理你，不睬你，不行啊，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众人和睦是有条件的，若是雷行，总要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是寻求和睦的人。圣经上怎么说的？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有福了。一个不和睦的人绝对是没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他有千贯的家财他都不快乐，只要看到那个对手他心中就不快乐了，是不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家中可能有这样的体验，你看到你那一位你不喜欢他的时候，家中没有和好的时候，你看到他心中就倒胃口了，哪有快乐啊，是不是？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寻求与众人的和睦。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了，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寻求和睦，所以圣经上说，若是雷行，总要尽力追求与众人的和睦。那这是 optional， 这是可以选择的，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不可能的。但是在基督里头，所有弟兄姐妹在一起合而为一，不是个 optional， 不是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基督说，父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合一不是一个 optional， 弟兄姐妹，是神的命令，是神的旨意。你信主了，跟随主的人，你进到一个身体里头，就像你身上一个肢体一样，你不说我不要这个手，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 主耶稣在这告诉我们，跟随主的人，你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合一是神的心意，教会需要合一，合一没有选择，每一条路，这叫合一。第二，为什么主耶稣反反复复的讲父啊，使他们合而为一？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太难了。如果很容易，就不需要讲了；如果一般的容易，那讲两句就好了，是不是？但这反反复复的告诉你，合一是不容易的。亲爱弟兄姐妹，你想想你的家。合一难不难？容易不容易？太难了。如果你是公司里的一个头目，是一个领导，看看你的小组带的和睦不和睦，你试试看，和睦不和睦，合一不合一，很难的。所以主告诉我们，合一太难了。在早期教会里头，你是犹太人，我是希腊人，犹太人看不起希腊人，没办法合一啊。穷人跟富人没办法合一啊。穷人说你是个穷鬼，又来找我的，不跟他在一起啊。受教育的人跟不受教育的人没办法住在一起啊。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强援，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啊？你不要大家住在一起，两个夫妇在一起，我们中国人要同床异梦，为什么会异梦啊？你们中间有强啊，是不是？ 心灵里面有墙了。早期教会就是这样的，有很多的墙垣，种族的墙。一个犹太人，我是希腊人，我们搞不到一块儿去，我们习惯不一样，吃饭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不一定跟你在一起吃饭。穷人跟富人搞不到一块儿去，受教育的人不受教育人搞不到一块儿去，男人和女人搞不到一块儿去。但在耶稣基督里头，耶稣怎么说？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不合而为一了，不再有穷人，不再有富人，不再有希腊人，不再有自由人，不再有奴隶。人之间有很多的墙。主耶稣在这告诉我们，为什么凡夫会告诉我们要合一？因为合一太难。你看看今天的创世纪啊，弟兄姐妹都是创世纪，好多人都在读创世纪啊。创世纪里头很多很多是告诉你什么？不合一啊，那个家庭里头都不合一啊。该隐和亚伯是什么关系？兄弟的关系。结果呢，谁杀死谁？该隐杀死了亚伯，是不是？雅各和以扫是什么关系？兄弟的关系，是不是？结果雅各会怎么样？骗他的哥哥，他哥哥呢要杀他的弟弟，是不是？尼雅跟拉结是什么关系？姐妹的关系。两个人怎么样？争风吃醋，还有什么呢？爱敬的虚荣，是不是？两个要攀比，你生一个儿子，我生两个，是不是这样？那约瑟和他弟弟们是什么关系？兄弟们什么关系？兄弟关系。结果怎么样？兄弟把他卖了。你看看整个创世纪里头，告诉你人的合一有多难。人离开神以后，人没办法合一了。为什么？罪在我们的里头，弟兄姐妹，罪在你的家中，你家中不会有合一的；罪在你的教会当中，教会不会有合一的。没有合一，你的心中不会有平安的，你不会有喜乐的。所以主反复地告诉我们要合一，要合一，因为合一太难了。人家是没有合一的，人的本性里头是没有合一的，人的本性里是有分裂啊。主耶稣还讲到这个合一，为什么讲合一？还有一个原因，你注意这段经文在二十章啊，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主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讲合一的？是讲成圣之后才讲合一的。他告诉你，合一不是说我想合一就合一了，合一是有条件的。你没有成圣的生活，不会有合一的生活。一个教会没有合一，是表示这个教会的成圣生活一塌糊涂。你有什么样成圣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合一的生活。一个教会里头不合一，这个教会的成圣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中间有人跟神的关系发生大的问题，所以教会没有合一。所以主耶稣是在成圣以后再讲合一的。好，我讲了这么多以后，让弟兄姐妹明白，成圣合一是离不开的。合一不是可以选择的，可有可无的。合一不是你里面就有的，合一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你不会有合一的。但是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在教会当中，你注意一下，什么时候教会中没有合一，什么时候教会做工就没有果效。教会里面四分五裂，你讲我，我讲你，你骂我，我骂你，你算计我，我算计你，这个教会做工没有果效。为什么？我遇到过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做礼拜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做礼拜，他说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你知道这话讲一半对一半不对。看到教会中没有合意，没有爱，没有和好的时候，人心中的那个不幸的恶心啊就被搅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个不幸的恶心在里头，亚当的本性，信自己不信神的。当看到教会中是丑陋的现象的时候，人的不幸的恶心被搅动，给你找个借口，我不要去了，算了算了，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不要惹是生非了，还在家里面安静。这些人不来教会有一个原因，好像是里面有很多的纷争，但更多的他里面的不幸的恶心被搅动的，他找到了一个借口。说你传福音很好，但你传也没有精力去传，没有兴趣去传，而且弟兄姐妹也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有成长。所以教会的不合一，你足工的果效大打折扣。感谢主，主还在使用这个教会。看到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但弟兄姐妹要晓得，不合一的教会，他做工的果效是大打折扣的教会，会伤害弟兄姐妹的教会。第二个，你注意一下， 一个不合一的教会，他不可能在上帝的面前集中力量来服侍神。为什么？你的精力是彼此的消耗了，是不是？我打个比方说，如果整天中间有很多不纷争的问题，你争我抢，是不是？你争我斗，传道人还有精力去传福音啊，还有精力去读经祷告啊，花很多的精力就去处理这些事情了，是不是？你不可能把精力集中在神的工作上，彼此的内耗嘛，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个弟兄姐妹，教会的不合意，教会没有权柄，教会根本没有权柄。十个人有十个声音，你听什么？哪一个声音是神的话？没有权柄的，是不是？我打比方，我们造三百人，我们三百人三百种声音，这叫什么音啊？杂音啊！如果三百人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大不大？那个声音的力量就出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合一，上帝的权能不在我们中间，上帝的权柄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上帝叫我们要合一，合一带来几个重大的因素。祝福，大祝福是什么？第一个，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合一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经历到神的爱？合一是没有爱，你里面有恨，有隔阂，有隔膜，你家中彼此不相来，家中有很多的意见，很多的隔阂，你能经历到爱吗？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不能经历神的同在，你知道为什么吗？神就是爱。如果一个教会他四分五裂，几党纷争，他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同在，你的灵性光景一定会走下坡路，你没办法经历神的同在。所以一个不合一的教会是没有办法经历神同在的教会。第二，弟兄姐妹，一个合一的教会，他不但能经历神的爱，合一的教会还能经历什么？经历神的那个统一，神的那个完美的那个合一。神是一个合一的神，不是个分裂的神。你知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读一些纪要真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词，弟兄姐妹可能如果你有时候读到，但是你没办法去翻译它。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是一个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慈爱的神，这我们都懂。我们说神是什么？神是一个 simplicity。 什么叫 simplicity？ 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可以翻译出来什么叫 simplicity？ 什么叫什么叫什么 simplicity？ 不是简单哦，意思说就是完整的，你不能分开的，没有办法分开的。世上任何东西都可以分开的，你的灵魂里面的骨节骨髓都能分开的，但是上帝你没有办法分开的，它是个 simplicity。上帝是个绝对的完整。那你说你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教会中不合意，是表示你教会支离破碎，四分五裂。这个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在哪儿？你的心里头四分五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回想你的内心啊，我们在座多少的朋友，多少弟兄姐妹，你的心里面是完整一块？都不是的。我们心里头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已经打碎了，乱七八糟啊，没有完整的一块啊。没有完整的一块，你怎么能反映上帝的光辉呢？像太阳照进来的时候，你反映什么？杂乱无章的那些光，是不是？我们里头乱七八糟啊，我们里头没有这个完整的东西在里头啊。一会儿又爱上这个人，一会儿又恨这个人，一会儿又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有的时候矛盾的不得了，是不是？你的心中已经是杂乱无章的，支离破碎的，想吃冰淇淋一怕胖，是不是？所以你的心目当中哪有这个完整一块呢？没有啊。教会里更是如此，一个教会里面你彼此纷争激荡，你一群我一群，你一组我一组，互相的攻击，你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同在。因为神是 simplicity， 神是一个完整的，你经历不到。第三个，教会如果是合而为一的，他可以经历神的爱，经历神的 simplicity， 他还经历上帝的全能。在《使徒行传》里头，你看到一个什么？早期的教会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马可楼，那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了，120个人聚在一起祷告。圣经上说叫同心合一的祷告，祷告是不但圣灵降临，还说什么？ 后来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3000人悔改，同心合意的时候，全人就显明出来。那弟兄姐妹，你看教会没有全人，因为你不同心，你同心，上帝的全能就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的这个反复告诉我们要合而为一，要合而为一。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赐福给教会的渠道。有人来到教会中以后就说，哎呀，我算了，我这个人就想听听道，回家去安静安静好了。弟兄姐妹，你这样去明白神的道是有问题的。信耶稣的路上，走天堂的路上，你不是孤胆英雄哦，你是和一群人一起来走，你是上帝身体里头的一部分，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如果你的周围没有弟兄姐妹，你不会成长的。你要成为好的基督徒也不可能的，那你自己骗自己，自欺。信仰千万不能落到自欺当中啊！我们在基督的路上，我们是一群人啊。那么合一是什么呢，弟兄姐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合一呢？我想我今天时间有限，但是我会继续的跟弟兄姐妹要分享合一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人真知道什么是合一，你从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合一。就像一个人，我们是罪人的，这样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圣洁啊？想象而已。我们心里面四分五裂，你的家里面四分五裂，这个社会四分五裂，你知道什么叫做合一啊？你不知道的。可悲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把社会上一套带进教会说这就是合一，你错了。我很多年前听一个人讲，这个外交官，他讲这个国际关系哈，我在校园里听到这个讲座，我就听一听。他分析了这个什么伊朗啊、伊拉克啊、什么俄国啊、什么北韩呐、北朝鲜呐、越南呐，讲中国和这些关系啊等等。他讲的内容大概我都忘了，但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在国与国之间呢，国与国之间呢，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什么啊利益，这大家都懂，只有利益，是不是？利益让我们相合，利益让我们分离。你包括我利益的时候，对不起，我们断交，结交和断交都是以利益。世上所有的组织和机构，无非利益二字，是不是？为什么有的组织马上就分散了呢？他没有利益的话，他为什么在一起？官方都是主的是这样的，是不是？但是教会不一样，弟兄姐妹，教会不是因为利益把你放在一起的。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本源不在地上，教会本源在天上的。所以教会在历代以来几千年来，只有教会一直延续下来，所有的机构土崩瓦解，教会还在的，因为教会的本源在天上。但是什么叫合一呢？地上的组织不能给你一个合一的模式，教会的合一的模式在哪儿？在天上。在教会很多弟兄给你们讲啊，把我们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立教会。什么是山上的样式？教会真正的样式，天上的样式，是永恒的样式。上帝就是我们的样式，是为什么？那你说你讲这个话的经文在哪儿？根据在哪儿？今天主耶稣怎么说？父啊，是他们合而为一，我在你里头，你在我里头，我在他们里头，是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样。这告诉你什么？合一有个 pattern， 有个模式在那儿。这个模式就是神的模式。你不认识神，你不知道合一的；你不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谈合一乱谈。你不知道什么叫合一啊，是不是？合一的模式在哪儿？你的模式要合乎我，就叫模式；你不合我，就不叫合一。那这都是地上的东西。但基督是告诉我们，合一的模式是在天上，那是永恒的模式。那个模式是什么呢？第一个，弟兄姐妹，那个模式第一点，生命的品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是不是合一的？是不是合一的？是的。但第一个条件品质是一样的，如果父子灵中间有一位的品质出了问题，有没有合一？没有合一啊。他们的生命完全的丰美，没有杂质，没有罪。教会中的合一第一因素是要圣洁，没有，如果有罪就在我们中间，没有合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合一是神的心意，合一也有天上的模式，合一需要有属天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头呢？ 如果在教会里头，比方说我们要合一啊，你们像我这个样子，你们就合一了，那弟兄姐妹就麻烦了，是不是？你们像我这个样子，教会就合一了，那就错了。我像你这个样子，教会也不可能合一的。生命的品质应该像什么？不像雷锋哦，像什么？像耶稣基督。那这话讲得很抽象，你知道吗？哦，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话讲得太抽象。举两个例子你就知道了。耶稣上十字架是人家定他的，对不对？是不是？他有没有权柄说我不上十字架？有没有？是不是？他有没有权柄说你不要吐唾沫在我脸上，你不要骂我，你不要侮辱我？他可以不可以？但是为了上帝旨意的缘故，为了拯救人类的缘故，他上了十字架。这是一个生命的品质，弟兄姐妹。比方说你家太太要骂你，你可不可以 还嘴？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他打你左脸，你可以可不可以打他右脸？可以不可以？可以吗？教会这个弟兄已经在背后讲你坏话，你可不可以讲他？可以不可以？可以吗？他占你的便宜，你就可以占他的便宜，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吗？但是如果你有基督生命的品质，他侮辱我，主啊，为了你的缘故，他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让他钉吧。他吐唾沫在我脸上，让他吐吧。因为这一切是为了你的缘故。这是一个生命的品质，弟兄姐妹，你没有这个生命的品质，谈什么合一啊？你家中也不可能有合一嘛，是不是？生命的品质是合一的一个重要因素。三位一体的神告诉你，没有这个品质，三位一体之间不可能有合一的。第二，三位一体之间不但有生命的品质，圣洁、尊贵、荣耀、不粗俗，三位一体之间还有什么？秩序。这个秩序太重要了，弟兄姐妹。什么叫秩序啊？三位一体明明告诉你，父差遣子，天父差遣耶稣基督来救人，是不是？那父和子呢又差遣圣灵，是不是？如果圣灵说你敢把差遣我，谁让你当我的 boss？ 谁让你来支配我？那我只说，哎，你天父干嘛在那儿让我来做这个十字架的工作？这叫没有秩序。你看到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这个里面有秩序？今天人把这个秩序已经是忘得一塌糊涂了。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大陆教导你的是什么？反潮流、反权威，跟他干，都是这种心态，没有秩序的。文化大革命过去很多年，但这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在很多人心中留下很深很深的印痕，看谁都不看不上眼，谁都不如他。到中美国来以后，又生活在这么有罪的这种民当中了。一切都是民主，一切都是民主，民主就是讲自由，谁让你来救我？谁让你来管我？没有人要管的。但弟兄，这是世界上的模式。神的模式是什么？要有秩序。秩序，没有秩序没有合一。你家里没有秩序，你试试看，你家里面儿子不知道尊重老子，老子不知道怎么去爱戴自己的妻子，这个家庭就是乱七八糟，没有秩序了。为什么主耶稣教你丈夫是家里的头？告诉你什么？秩序嘛。你说偏偏他不能当头，就是我当头，那你就叫你乱嘛。这神设立的一个秩序在这儿，你要乱那也没有办法，是不是？神给你自由选择，教会也是这样。上帝给我们做一个模式，要有一个秩序在那儿，你偏偏不要这个秩序，那教会就乱嘛，哪有祝福啊，只有败坏。大概四五年前我遇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啊跟基督徒不少年了，但是她跟她那个传道人就不顺眼，她看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她就不顺眼。有一次那个传道人讲过道以后呢，她来在下面几个人，我也在那儿，她就讲，这什么了不起啊，我丈夫会读书的不得了，给他三本书，我丈夫照样干，我丈夫照样可以讲得很好，照样可以讲到，照样可以带查经。当时大家就笑笑就算了，因为知道这个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性格。那过后呢，那有一群学生弟兄们就来问这个问题，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姐妹讲的话是实话的，我今天讲的道，打个比方说，给你三本书你也能讲， 我们中间很多人有才华有恩赐，你可以做的，因为你们都可以这么做的。但是问题有几件事情你可能忘记了。第一个，那两本书三本书什么书你不知道，你到图书馆有千千万万的书，哪一本书你该读啊？你都不知道，好书坏书你都不知道，你只会花十年八年时间。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那个传道人有上帝的呼召，他的丈夫没有，你再大的本事，上帝的呼召没有领导你，那还是一个问题在那儿，是不是？我说那个传道人既然是有上帝的呼召在他身上，上帝就给他一个职分在那儿服侍。我说你为什么要嫉妒他呢？那这是好多年过去了。那我从这个事情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例子，在教会的合约当中一定要有个秩序。神为什么在教会当中设立一些 office 一些职分在那儿？如果教会你什么都乱来的话，这个教会乱七八糟，没有职分，没有秩序。那个有职分的人他要犯罪怎么办？马太福音十八章你去找一找，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撵上个弟兄去劝他嘛，四五个弟兄姐妹去劝他嘛，如果他不悔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犯罪了，是不是？所以教会的合一有天上的模式，生命的品质，属灵的秩序，第三点，属灵的功能，属灵的共用。圣父差遣圣子，圣子跟圣父差遣圣灵，这是秩序。那么还有呢，功能呢？天父设立了创世计划、救赎的计划，圣子是来执行这个计划的。圣灵是做什么呢？圣灵是做什么？弟兄姐妹，圣灵是把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救赎的大功运到你、到我、到他身上了。你看看分工，但是不分家，这叫功能。在教会中没有一个人的功能是完全是一样的，有些人做脸，有些人做手，有些人做口，有些人做脚，有些人做颈子，有些人做袖口，你知道吗？最不喜欢做做颈子，最不喜欢做这个袖口，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最脏啊，对不对？是不是啊？领袖啊，我们中国人讲领袖，领袖，领袖是最难做的，因为领袖是做颈子、做袖口的，是不是？领袖是不是？常常是用脏的，你说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担当责任，吃力不讨好。但是弟兄姐妹，神在教会中有很多的功能在这儿，每个人功能都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很会教导，神就让你教导。你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你很会去照顾别人，神就让你照顾别人。你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很会祷告，神就让你去祷告。很多弟兄姐妹很细心，关心别人，神就让你去关心。各尽其用啊。教会是一个身体，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身体里头你的功用在什么地方，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有人说我就喜欢成为教会的脸其实你可以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如果你有这种呼召，弟兄姐妹也 recognize 看到你的身量，你可以成为教会的脸。但是教会的脸是主耶稣基督了，是不是？因为头是主耶稣嘛，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知道你的功用是什么。教会乱在哪儿呢？生命品质有问题，秩序有问题，功用也不知道，那这就有问题了。最后一点，我时间到这个去讲，我就不讲了。最后，三位一体之间是什么？有爱啊，爱不是空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讲一句话非常的深呢，我揣摩思想多少年了，我也想不通，我想通了那我就变成神了。主怜悯我，饶恕我。主讲什么？说父啊，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他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话讲什么？像绕口令一样。这讲什么？这是讲父在他里头有个空间为你为我预备的。爱是什么？爱是我里面有块空间是为你的，你里面空间呢是为我的。你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这叫爱啊。你里面的空间是为我，我里面空间是为你啊。这样你在我里面，我在里面，这至少有这样一个意思。有些人不大懂这个，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有一个教授，他叫做 John Gottman， 他有一个婚姻研究所，他提出了一个婚姻的一个例子叫厕所理论。什么叫厕所理论呢？厕所现在都是那个变冲式的那个厕所，是不是？ 有的时候要把那盖子拿起来，有的时候关下来。他说你看看你们家里的哦，看看你的配偶是不是很细心很体谅，心中有没有你，或者是有没有想到你，有一个测试的方式。特别是当丈夫的，你们上过厕所以后，你们把盖子放下来。我不敢问大家哈，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放下来的哈，可能以前你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今天我讲过了，你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是？你把盖子放下来，动作很小很细微，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什么？你里头有一个 space， 有内有牛的，知道他要坐上去的，你要站着的。那你那个 space 啊，弟兄姐妹，这叫爱呀、啊。爱不是说我爱你亲爱的，那当然是外在可以怎么讲的，但在生活的细小的事情当中显出你的爱啊，你也有个 space， 有没有？在教会里也是这样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恨我，你爱我，你帮助我，你关心我，没关系，我里面有个 space 为你，你爱越大，你里面的 space 就越大，装的人就越多啊。有些人心目中只装一个，那是谁啊？就是自己啊。这种人谈合一，你谈什么？不要谈合一了，是不是？合一是像基督那样，父啊，你在我里头，我在你里头，这是生命的模式，这是天上的见证，而天上的模式，这是永恒的模式。教会实用，家里面也实用。弟兄姐妹，要个和谐的家庭，这四点你少样不可以。第一个，生命的品质，你夫妻之间有罪，你家里没有和好，你家中没有合一。第二个，你家中没有秩序，你家里乱。第三个。你家中丈夫不知道丈夫的功用，妻子不知道妻子的功用，你家里乱。第四个是什么？你爱里面，你不在我里头，我不在你里头，我想不到你，想不到我，动不动就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发一番。弟兄姐妹，家中没有平安的。天上的模式是永恒的模式，我们是照神形象造的，在神之外我们哪能找到生活的模式呢？哪能找到合一的模式呢？回到主的面前来，所以主说父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巴不得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人，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荣耀我们的神，让人们在我们中间就知道这帮人是跟随耶稣的。让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人，让我们荣耀你，让你永美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你一切的荣耀和珍贵都归给你，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